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又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主的家中啊。12月份是一个非常，至少对我们做神的儿女啊，已经在传统之中已经是一个很特别意义的一个月份。当然在这个月岁末年终的时候啊，就常常会勾起我们很多的反思。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想到这一位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为王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门徒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门徒这一个字啊，在新约当中的希腊文，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学徒的意思啊。学徒，一个木匠的学徒，请问他是这个学徒是学着木匠，是要学什么？是要学做木匠，对不对？那新约一开始马太福音就摆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作为这一位王的学习者，作为他的学徒，请问你要学什么？要学习做王啊！这是整个新约的开始。而在新约当中所宣告的福音也正是这一个国度这个王权的福音，以至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这一个属天的王权国度就是属于他们的。这里不是说他们可以进天国，而是说这天国就是他们的。而整个新约圣经的最后的结尾，最后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些耶稣基督的门徒最后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远。教会是神所召出来的一群，是带有使命的一个群体。今天你我的使命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回到主的话语里，再一次求主光照。不要有一天当我们被放在那一个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位分的时候，那不但没有成为我们的荣耀，反成为我们的羞辱，因为我们配不上那一个神选召你我所在的那一个重要的位分上。当然我这里必须要提醒，这个王不是叫你去管辖万国的。启示录开始就告诉我们，得胜的要赐他们铁，他们要用铁杖来，和合本的翻译是辖管万国，但原文是什么？和合本的小字说辖管，原文做牧养，牧养，牧养，是的。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哦，以法他的伯利恒，要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而出，要牧养我以色列民。而这一位耶稣他自己说，牧养，做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乃是要怎么样？为羊舍命的。这是一位舍命的君王，也是你我学习的对象。所以当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告诉他的门徒，不要为你们因为魔鬼污鬼听从了你们，你们就感到高兴，那是要为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到天上而高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也求主帮助我们啊，在今天突然看到陈牧师选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让我不得不有感而发。但真的让这样一个认识敲响我们里面沉睡的心灵，不要让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尊荣在那一天成为我们的羞辱。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 感谢主，我们现在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一同翻开颂主新歌第72首万代之神，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站立，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正是在你这恩典与慈爱当中，主啊，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以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用自己的宝血从地上买赎人，来归给父神做祭司，作为君王。在你神圣的恩典中，主啊，你信使我们得以与你连结，进入到你的爱中，在你的恩典中蒙你自己成圣，以及建造，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里面被塑造成为有你儿子的样式。主啊，谢谢你真是把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赐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当我们众弟兄姐妹再一次聚集在你面前，主啊，当我们开声来颂赞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真是恳求主你的灵也就再一次在我们里面掀起主你自己的感动，主啊，来成就主你在我们每一位属你儿女生命中的建造，主啊，用你自己的话语，用你自己的真理使我们得以成圣，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在不断的建造中得以真正的长大成人，如同当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门徒的一个挑战，他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是的，主你在这里所要求我们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在你真道上得以不断的成长。主啊，让我们得以在你的面前，我不再像是婴孩一样，因为婴孩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唯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能够真正来分辨什么是好歹。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继续的看顾在这里主你所设立的教会，也看顾在这里你树立在你面前的众儿女。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因着某些的原因，他不能够实体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好与众弟兄姐妹一同的设立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灵也亲自的与他们同在。主，我们真是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从头到末了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晓得在这一个世代当中，尤其这过去这两年，这疫情在这地上传播，主啊，我们知道凡事都有你的美意，正如同你借着你自己的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你照光又照暗，你赐平安，你也降灾祸。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造作万有的神，你也为主你自己所行的一切负上终极的责任，因此我们以信心全然的将自己将这个世代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自己按着你自己美善的旨意而行，也让爱主你的儿女在其中，使得这其中的一切得以成为我们造就的机会，如同你自己的话所说，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那一些蒙你所召的人。而主，这一群你所招的人，主啊，你就预先知道的，你就招他们来，招来了，你就称他们为义，不但称他们为义，你也使他们得荣耀。主，我们谢谢你将这一个宝贵的福分赐给我们，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认识到的，主啊，不要让我们在这恩典中堕落，不要让主你施加在我们的尊荣成为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羞辱，让我们正是在你的面前能够常常的警醒谨守，以至于能持续的行在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善道中。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祝福主你自己的仆人陈牧师今天所要带来这宝贵的信息。是的，基督为王，不但是为王，而且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我们接下来是起应文，我们今天起应文是在我们颂主诗歌新歌后面的起应文的第四篇，第四篇基督我主。那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那这一篇是比较短一点，那我就请我们当中的弟兄跟我一起来念这一个紫色的这个桃红色的字，然后请姐妹呢能够回应这咖啡色字体的字，好不好？让我们一同用恭敬的心来起应神自己的话语。第四篇，基督我主。我们先请弟兄一起来，请。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神叫他 身为至高，就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你蒙神。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那我们接下来是来背本周的经句，出自于启示录的11章15节。好，那这是天使的一个重要的宣告，让我们大声的朗诵两次，第三次我们试着背背看。好，第一遍请。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试着这是好，我们试着来背背看啊，试着背背看，不能背的话，我们还是大声的朗诵。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非常感谢神。是的，启示录一开始就讲到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宝血从地上买赎人归给父神，做祭司，做国度，但也有的版本是做君王。在启示录5章又重复了几乎同样的概念。第七位天使的宣告，以至于到新天新地之中，我们都要做神的仆人，并且要与基督一同做王，那直到永远。但是让我再一次的提醒，这个做王真的不是像百夫长领会的权柄，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乃是像我们的主所彰显的一个有舍命的权柄的君王，能够有力量为他人的好处而放下自己生命的权柄，是这样一位王，是这样一位温柔的王。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真正的学习到他的温柔与谦卑。好的，那我们一同唱诗歌第193首，贺他为王。193首，贺他为王。这首诗歌其实很适合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来唱这一首歌。预备，来。我在生在耶稣之名殿上，仰仗天上万军颂扬，奉献冠冕金炬光荣。 谢主，今天神借着神牧师要为我们带来这宝贵的信息，基督为王，真是在这一个圣诞欢庆的日子，真的，不论是神的儿女，普世的一切神的受造，都应该要认识到这一位事实，也就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2000年前为我们而死，借着他的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为万王之王。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再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这个我们常说是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也是心存感恩，度过了感恩节，又即将迎来圣诞节。虽然主耶稣的降生不是在12月25号，但是我们用这个时间，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为我们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但愿我们的心常存这个敬畏的心，知道神，我们的神的儿子在天上如何降卑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式，在我们的当中来传天国的福音，又为着我们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有这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有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得享的救恩。我们在神面前蒙恩，都是因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真理。我们唯有从心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请你继续施恩看顾，让我们在这个月份里面，我们常常思想神这么大的救恩，让我们常常思念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的恩典。神啊，今天我们又聚集在一起，我们要仰望你的恩典，求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经文里的灵和生命当中，能够在心灵里边真是对这位来世上做王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王，向他敬拜，向他俯伏。愿神你悦纳我们弟兄姊妹的敬拜，在今天 与我们同在，圣灵也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进入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得到造就。愿神施恩赐福，也怜悯恩待你的仆人，让你的仆人被你所洁净，也为你所使用。我们谢谢你将今天的主日崇拜由始至终交托仰望着恩主的手中，求你施恩，求你赐福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要用经文是诗篇的第二篇呀，这个诗篇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它包含着方方面面。我们这个祷告会应该是去年开始了啊，志杰弟兄就带我们呀查考这个诗篇，就是在祷告会的时候呀，我们会看到诗篇里面有求告诗啊，那是诗人在描述他当他遭遇到困难、遭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向神所献上的哀求，求神快快的救他脱离这个痛苦。诗篇当中也有赞美诗，赞美诗呢，我们现在读到这个诗篇的第156篇146篇到150篇呢，都是赞美诗。赞美诗呢是赞美耶和华所行的大能奇事，当然诗篇当中也少不了感恩诗。感恩的诗歌呢是述说耶和华神如何垂听诗人他在遇难的时候的祷告来拯救了他，而在神的面前呢，他就向神献上感恩，赞美神奇妙的作为。诗篇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类型，就是弥赛亚的诗歌，弥赛亚的诗篇。在这个弥赛亚的诗篇当中呢，又有分有几个类型。一种是赞美弥赛亚的诗篇，就像诗篇的第八篇一样。还有被拒绝，也是被世人所拒绝的弥赛亚，是诗篇的118篇。还有受苦的弥赛亚，这当然就比较多了。诗篇的69篇啊，22篇啊，还有53篇等等，都是受苦的弥赛亚，也有复活的弥赛亚和做君王的弥赛亚。我们今天要与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就是在诗篇第二篇，这就是一篇做君王的弥赛亚。所以你们会看到我设的题目就是基督为王呀，他做君王。我们等一下还会说到这个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他如果翻成希腊文的话，他那就是基督呀，所以这个基督为王就是弥赛亚作王。这篇诗篇的第二篇就是一篇弥赛亚作王的诗篇。从诗篇的内容上面看呢，我们等一下就会读经文，只要读了这个经文就知道当时候有一股反叛的势力呀，这个弥赛亚要做王，但是有一股反叛的势力呢，在极力的反对这位王的诞生。他们彼此商议图谋恶计，千方百计要来攻击和反对。但是呢，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一切的攻击的反对，他们蓄谋联合在一起，想来使这个王呢没有办法登基做王呢，这些一切的行动呢都是枉费心机。这个王呢如期的举行了加冕的典礼，他照样手持着铁杖执掌王权，并且施行审判，势不可挡。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所高立的，而且呢他是神的儿子。说到这里你们就知道这个诗篇第二篇原来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跟神的儿子有关系呀。所以这一篇的诗篇呢也是一篇弥赛亚的预言诗。让我们详细的来看这篇作王的弥赛亚的诗篇。我们先来读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的第二篇，一共有12节，1到12节。还是请弟兄姊妹听我读吧，你们看看那个投影片。诗篇的第二篇从第1节开始，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屈枉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这个是有一个转折了，所以这个分段很清楚，1-3啊，4-6，然后7-9，最后10-12呀，这边有一个转折。前面那些人啊，王呢联合起来要来攻击这位弥赛亚王，然后这边看看呢神的态度是怎么样。那坐在天上的是指神，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意思看见了你们这些很可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啊，他立了一位君，就是神。然后来到第7节，又另外一个受膏者啊，我们知道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啊受啊基督就是受膏的意思呀。这个受膏者呢，就是指神的儿子。受膏者他自己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耶和华就是父神，父神对这个受膏者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读到这里我们应该比较清楚了啊。那这边说到的受膏者其实就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呢，神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第10节到12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刚才说了，这段的诗篇其实它的段落非常的清楚啊，1-3节，4-9节，其实认真的分得细一点，4-6、7-9呀，我把它分成啊三段，就4-9节这一个，然后10到12节，在我们的节目单都有这个大纲，我们可以详细的去看。所以啊，列在三点，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都每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如何？也就是说，各国他们都各自为政，然后呢百姓呢也凭着他们的意愿去选出他们的总统来治理这个国家，然后那些被选出来的各国的领导人呢，他们也各自在做各自以为对的事情。然后问题就是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全世界各国来看，不是只看某一个国家，从整个的世界来看，从世界各国来看，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是不是这个世界越变越好？因为科技高度的发达，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丰盛，是不是感觉这个世界越变越好了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大概会感觉说啊，虽然高科技发达，物质也丰富了，但是呢，这个世界呢越变越坏。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亲眼目睹这个世界。确实是不是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差。各国的首领呢认真去想想，他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服从神的管制。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就是王，我就是要治理这个国家。
事实上呢，整个的世界从有了邦国的历史以来啊，我们啊等一下还会啊看到这个从啊造巴别塔的开始呢，人们就开始敌对神，被造者呢向这个创造者来咬嘴弄舌，他们不但不顺服神的管制，还说没有神，更甚者就是公然反对神，敌对神，而且要高举人，高举自己来高过神，以至于人呢败坏自己，社会的治安也混乱不堪，社会的道德也沦丧。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一节，这边第一节有两个问句。事实上呢，上面两个问号呢是我加上去的，在和合本没有问号啊，就是逗号或者是句号，第二句可能是句号，但是这个句子分明就是问句。外邦为什么争闹？为什么？哦，这个是问句。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些外邦的列国以及万民呢，他们争闹和谋算是一些虚妄的事。那这些虚妄的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就说得很清楚了，是世上的君王，这个君王是复数，世上的众君王们，他们一起起来，然后还有臣宰们，他们一同商议要做什么事情啊？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刚才在读经文的时候知道，在这个诗篇里面的耶和华基本上稍微狭义一点，就是指天父神，然后受膏者是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这边所说的弥赛亚呀。这些世上的君王以及世上的百姓，他们一起起来一同商议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共同都认为有必要做而且是重要的事情，就是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就说什么呢？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受膏者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希伯来文是弥赛亚，就是希腊文当中的这个基督，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我们知道君王要成为王他要受膏油的涂抹在当年的以色列这个国度里面是这样，这边受膏者是指到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原来世上的万邦万民还有君王和臣宰呢，他们拱手联盟，为了共同的一件事情，就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也就是抵挡神。我们刚才在读这个我回到前面去看一下第三节的地方，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呀，这个他们呢正好符合这个三一神的这个概念啊，要挣脱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然后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呀。这里稍微附带的说一下，尽管许多的国家和社会他们在利益上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跟国内也是有贸易战，他们在经济上面有互相的争斗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处理的方法。但是呢他们虽然在这个贸易上面或者经济上面或者在社会的利益关系上面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也有自己因为这些不同的看法产生争执，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面，也就是在对神的这个事情上面呢，却是目标统一。像诗篇这边所说的，他们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们要反对神，抵挡耶稣基督。纵观整个世界的趋势是朝着与基督敌对的目标在发展的不但是发展，而且越演越烈。 事实上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存在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圣经告诉我们啊，魔鬼是悖逆之子，是这个世界的王。因此呢，这个世界受到这个世界的王在背后推动，兴风作浪。圣经说什么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王。而魔鬼呢，他是以神为敌的，然后他就煽动列邦万民的世上的君王和臣宰起来与基督与神来敌对，与神来征战。于是呢，许多的政权和政治的力量，他们就联合起来与基督为敌，也以基督教不一样，以基督为敌，也以基督教为敌，来逼迫神的教会，来逼迫属神的基督徒。实际上呢，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因为逼迫信主的信徒呢，就是逼迫他们所信的主啊。这我们在圣经的概念上面我们都会清楚。我刚才有略略的提到巴别塔，事实上从巴别塔开的事件呢，那件事情上面就非常明显的看到，世上的人呢，他们拱手联盟，要对抗神，要与神平起平坐，要高过神。那时候他们说什么话呢？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什么？我们的名。不是想传扬这位造天地万物主的名，他是要传扬他们的名，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这个全地上。人类决定建立一个伟大的城市，并且在那边聚集，成为全世界的一个中心，要传扬人的名。他们决定建造一个巨大的塔，作为人力量的象征，为自己来命名。最后呢，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呢？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然后这座巴别塔也就怎么样啊，半途而废。这就是人对神的一个态度与他们的结局。在希特勒掌权的时候，他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但是也因此呢，就处决了他自己的命运。但是呢，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应许的，时至今日仍然有效，没有因为这样的大屠杀而神的应许就落空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立的约，给他的应许呢，至今仍然有效，并且已经那个福气已经临到我们这些肉身是外邦人的身上，我们非常的感恩。但是希特勒到现在已经无影无踪了。在耶稣时代，犹太人和罗马政权他们抵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看到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们最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图就是那个好像应该是身为大祭司的领头在前面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身上。但是耶稣死后三天复活了。他们这些人呢，又接着逼迫，借着圣灵在地上建立的教会，实际上就是逼迫耶稣，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的身体，也就是逼迫这个受膏者。我们从整个的教会历史来看呢，每个时代都有逼迫基督教的君王和臣长。就拿当时候处死耶稣的这个罗马帝国来说，他们也是极尽他们的力量来逼迫基督教，逼迫基督徒。
西班牙早年为要纪念罗马皇帝，他叫做戴奥辉先啊，这个可能是这个是翻译的名字。纪念他什么呢？纪念他摧残杀害基督徒的一个伟大的功勋。说到伟大功勋呢，对我们来说不是这样，但是要加引号。纪念他的伟大功勋呢，就以为他所做的一切呢，已经把整个的基督教彻底的摧毁了，然后就建了这样的一个两个的碑石。两个的碑石，我们这个图稍微可以领略一下，我也没有去过，但是那个碑石应该是刻在那个磐石上面的那两块吧，是我的猜想。立了这样的两个碑石呢，但是呢，昔日那些向神存希望的立碑的人呢，他们如今已经归入尘土，但是基督教和基督徒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些政权呢，这些人向神张牙舞爪来争闹，他们抵挡神，抵挡神的百姓，抵挡基督的教会，这一切只不过好像诗人所说的，他们是谋算虚妄的事，不但一无用处，反而身败名裂，还要等候去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因为他们所抵挡的是神和神的受膏者，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神高立基督在锡安山，在锡安作王。神高立基督锡安为王，神的主权是一定高过一切国家的主权，这一点我们基督徒的脑子里面一定要清楚，神的主权是高过一切国家的主权。但是各国的君王呢，他们以为自己是在那个国家是万人之上，他们却不知轻重的来藐视神，抵挡神，殊不知他们在神面前就好像一只蚂蚁在人的面前那样，何等的渺小，微不足道。我既然打了这个比喻，那我们就来想想，如果有一只在地上爬的蚂蚁，它站在人的面前，向着人张牙舞爪啊，大声的喊叫说：“人啊人，我不怕你呀，我要联合所有的蚂蚁的蚂蚁国的蚂蚁的来反对你，来与你作对。”我们会觉得这些蚂蚁怎么样？不自量力，很可笑，他们竟然要以我们为敌呀！事实上呢，人反对神呢，比这个更不量力，比这个更荒唐可笑。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四五两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来，一起来，请。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样的不自量力的来反对神，抵挡神，神在天上发笑，就像我们对要攻击我们的以我们为敌的蚂蚁发笑一样。我们看到在历史历代的的一些的历史事件当中，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尼布甲尼撒王把圣殿中洁净的器皿掳到巴比伦去，后来神让波沙撒王呢看见墙上有手出现和写在墙上的字，使他惊慌失措，当夜就伤了他自己的性命。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藐视神的结果。总之呢，世人要与神为敌，就好像鸡蛋碰石头，他们正气势汹汹的时候，神却要发笑，要嗤笑他们，要在怒中责备他们，要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第六节四到五两节呢，这边就看见
我们的这个神呢已经立我的君，这个我的君就是君就是王的意思，这个君就是 king，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事实上这个第六节带来一个非常庄严非常庄重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呢是向世上所有的君王宣告，这个君宣告是向世界所有的百姓来宣告，这位掌管万有的神对这些抵挡的世人来宣告，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要注意这里所用的是过去式的，也就是说在神对这些抵挡他的世上的君王和臣宰说话的时候，神早已就成就了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而且这里所说的这位君王呢，立他的这个地点是在锡安我的圣山。当然从地理的概念去看，这个锡安圣山呢就好像是在耶路撒冷那边的锡安山。事实上呢，世上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只不过是天上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山的一个影儿，一个影儿。正如希伯来书12章22节所说的，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这个锡安山肯定不是世上的锡安山。像我们信主的人，他说你们来到锡安山，不是说我们去圣地旅游一下观光一下，你们来到锡安山是永生神的诚意，就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将来基督作王的国度里边，神早已在创世之前就立了一位君王，他的权柄要统管万有。第六节所说的我已经立我的君，这里的立呢就是交奠高立，所以那个受高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他交奠高立这个君这个王，也就是说这位全能的神呢，他设立的耶稣为王为基督来统管万有。耶稣基督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一切世上的君王之上，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5章24到25节所说的，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们，接着这篇的诗篇，我们看见神所奠归的君王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虽然神立他为君王，但是呢世上的人呢，世上的君王首领臣宰呢来反对他抵挡他，但是这一切呢终究不能拦阻神计划的成就。人的反对人的抵挡，表面上虽然看上去好像是阻挠而且妨碍了神的计划，但是呢却反而应验了旧约这个弥赛亚的预言，也成全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这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想讲那个诗篇第二篇的缘故，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呢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他降世来到这个世上。在圣诞节之前呢，我们来回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诗篇的第二篇。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为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其实不只是我们，我们已经是蒙恩的罪人了，他要拯救罪人，这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在他拯救世界人类的这个永远的计划当中已经预定好了。照着神的预定，耶稣基督就在2000多年前借着童贞女玛利亚，他由圣灵来感孕生下了我们的主耶稣。 这就是神所预定要来到世上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他要拯救人类脱离罪和死亡的这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回顾当年在耶稣降生的那个年代里面，那时候执政掌权的希律王，希律王呢，他知道这个刚刚降世的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想把他杀害，但是他尽管心狠手辣，有没有阻挡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件事情呢？马太福音这样记载，那时候有东方的几位博士或者智者，智慧的人，他们在东方看见一颗明亮的晨星，这就预示着一个新的犹太人之王已经降生在这个人世间了。所以的这些博士呢，就带着礼物不远万里的去到耶路撒冷，要朝见这个圣婴耶稣。希律王也借着他们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心里非常的不安，又有一个犹太人的王要跟我争王权啊，那还了得。所以他就让几位东方博士，他们照着这个星星的带领去寻找这个星星所指的那位耶稣基督，也就是刚刚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呀。他说你们去了以后就来告诉我，这个耶稣是这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是在什么地方。事实上他是有意的要把这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杀了。但是这些东方博士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得到天使的指示，他们朝见了耶稣以后，拜见了耶稣以后呢，他们没有去报告给希律王，他从别的路回他们东方去了。这个希律王听到了大发怒气了，他发了一道命令，把这个犹太地所有的这个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部杀死。他以为这样一来，不管如何总会把这个要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把他杀死。结果呢，耶稣的生身就是他的养父约瑟和生身的母亲玛利亚呢，得到了天使的指示他们就带着婴孩跑到埃及去，终究就没有被希律王所杀。但是呢，那个逼迫耶稣的希律王最终怎么样了呢？使徒行传12:23说，希律被虫所咬，气绝而死。被虫所咬，气绝而死。好，我们回来看诗篇，我们接着往下看。第7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刚才看过第6节，我们说到那是圣天父向世上的君王和臣民的一个很郑重的宣告。我们在第7节却看到另外一个角色出现，那是受膏者。受膏者他说话了，传圣旨就是传天父的旨意。他说，耶和华曾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耶稣是永生神的独生子，受膏者也就是基督，这位耶和华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边说基督传圣父的圣旨，这个圣旨所说的就是这位受膏者，他就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爱子，是他所生的。我们再回来看，世人的谋算呢，却完全不能改变神的旨意。虽然世人抵挡神的永恒计划，但是终必归于幻灭，永远不能得逞。 当时候即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联合起来，把也就是犹太人和罗马帝国他们联合起来，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们却帮助了神，应验了神的定旨和先见，像使徒行传所说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再一次的来见证了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圣天父从天上的云彩里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马太福音17:5，上面的两张图让我们好像又听到天上的声音一样。耶稣基督降世来到世上，天父的声音也印证了诗篇2:7神曾经所说的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的，世人的谋算不能改变神的旨意，虽然世人抵挡神永恒的计划，我们的主耶稣照着神的定旨先见来到了这个世上，面对的末世这种抵挡神的情势，主耶稣虽然在十字架上好像被杀了，好像他失败了，他却彻底灭亡了，但是神复活的大能却临到他的身上，使他复活起来而且升天。我们的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活的。弟兄姊妹们，面对着这个末世这种抵挡神的情势，我们应当如何去面对呢？我想到古时候神人以利亚的仆人，当他的仆人看见这个车马军兵围困了那城，仆人就对神人以利亚说，哀哉我主啊，我们该怎样做才好呢？然后神人以利亚回答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处在这个幕后的世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是一个黑暗掌权的世代，是一个反对基督信仰气氛浓烈的世代。即便是当初以基督信仰为立国精神的美国，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国家，种种的法律也已经严重的违背了圣经真理的教导。在这些年我们看得更清楚更明显，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啊，性别开放，自定性别，男女同厕，以及社会种种的强调自由纵容罪恶的一个乱象。事实上在美国的政府当中呢，在掌握法律的尺度上面已经走向了反对真理敌对基督信仰的一个立场上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实在需要像神人以利亚那样的信心，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当神设立弥赛亚他的君王的时候，他也会征服那些反对他君王的人。这对诗人写诗篇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君王是这样，而对世界末了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呢，更是这样。这就好像诗人在第9所说的话， 你必将，也就是他所高立的君王呢，你必将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神掌权，神也必定得胜。我们基督徒，信神的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最后来看醒悟敬畏投靠有福。我们在诗篇的前面看到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起商议，要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也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然而那坐在高天之上的神呢，向他们发笑，嗤笑他们。神不止在天上嗤笑这些世上抵挡神的这些不自量力的掌权者以及百姓。在十到十二节呢，对不起，在十到十二节呢，还向他们发出了呼吁，向他们发出了警告。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把最后这段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次，十到十二节，来请。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神是慈爱的，对这些反叛神的人呢，神仍然给他们悔改和转回的机会，向他们呼吁，向他们发出警告。这是神的恩典。这里神向他们发出警讯和呼吁，要他们醒悟，要他们受管教，要他们谦卑自己，降服在这位神的面前。这个以嘴亲子，就是要降服在这个神的儿子的面前。唯有这样呢，才能逃避神愤怒可畏的审判和神对罪的刑罚，才能得到神从神而来的祝福。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包括那些反对他们的耶和华和他受膏者的这些君王，世上的审判官，还有百姓。弟兄姊妹们，在对待神所设立的君王这件事情上面，作为世人，无论是世上的君王还是平民百姓，都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要么就是服侍这位君王，亲近他，在他的里面快乐，就可以在他的里面找到避难所，而且蒙福；要么就是不服侍他，抵挡他，那么就会在道中遭遇灭亡，受到毁灭。而这些话对于我处于我现在末世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已经因信与神和好，以这位受膏者，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世为人的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联合了。耶稣基督也亲自赎回了我们属灵的生命。今天这位王，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是诗篇里面所说的受膏者弥赛亚，这位代赎的羔羊已经被献、被杀、献祭，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让我们可以活在他的里面，使我们恢复了我们与神之间那个和睦和和平。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位君王，他就是和平的缔造者。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呢，我们就应当活出美好的生命，美好的见证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诗人今天给我们的劝告是，要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弟兄姊妹们， 你愿意得到神这一切的祝福和他的丰盛吗？那么我们就要甘心谦卑地伏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献在神的面前，专心地寻求神，寻求神的话语，寻求神在神话语的光中，让我们也存这个敬畏神的心，投靠在他的面前，乐意地来侍奉他，付代价地来服侍他，尽我们所能地把最好的献在他的面前，好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把自己分别为圣，来归给这位作王的基督，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就在他的面前要蒙恩蒙祝福。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在神的面前蒙恩，也得到激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也就是你的受膏者，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降生在这个世上，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我们得到永生，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世界的声音，也有抵挡神的喧嚷之声充斥在我们的耳边，影响着我们的生命。神啊，求你让我们充耳不听这些来自世界上的声音，而专心地听从你的声音，寻求你，求你的圣灵运行中过工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心来听这位大牧者的声音，信靠顺服这位主，这位王，我们就必在你面前蒙恩蒙福。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要再来，主要再来，要在这个世界上掌权，在这个世上的国有一天都要过去，这个世上的一切有一天也都要过去，只有基督的国永远长存。耶稣基督要在他的国里，也就是在那永远的永不震动的国里掌权，永远作王。神啊，让我们心存你所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盼望，在这黑暗的世代当中为主发光，发生命之光，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这位要来的王，这位万王之王和他的国显现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警醒度日，来迎接这位王的来临。求主恩待帮助带领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感谢主，借着陈牧师带给我们这宝贵的信息。诗篇第二篇来论到这个弥赛亚。我们感谢主，那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们这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得以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首先我们自己也能够学习，并且将要在生命中作王。这也是罗马书在因信称义的这前五章的结尾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提醒。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晓得称义，我们因信得以称义，不过是我们在神美善旨意中拯救的第一步而已。称义不过是让我们入门，接下来在成圣的道路当中，在这称义的基础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主自己的道被使成圣洁，得以在神的性情中真正有份。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不要把我们的得救 已经当作神在我们生命中心意的完成，事实上这只是开始而已，以至于圣经在罗马书称这一个称义为一个属于生命的称义啊，我们和本翻译叫我们称义而得生命，但不仅仅是得生命，并且他要让我们在他的旨意中得以在基督里，在生命的范畴里首先能够做王啊，换句话说我们有真正的权柄来掌握我们自己啊，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生命。好的，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打开颂主新歌的第442首，奉你为王。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何淑姐妹和江玉芳姐妹来收奉献，奉献之后呢，我们请何淑姐妹为奉献来做一个祷告啊，那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啊，如同玛利亚她在主的面前那一种奉主为王的心智来唱这首诗歌。
将主痛苦拥挤，将主慈爱真真心。
何淑姐妹为奉献做祷告。
天父啊，你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阿们。
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
是
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拯救者，
是的，
是我们的带领者，
是的。
感谢你，感谢你这一生带领我们。主啊，你差遣你的天父，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用他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用他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是的。
主，我们感谢你，回过头去来看我们一路所走过的路，真的是满满的，都有你丰盛的恩典。
阿门。
主啊，那些沮丧，那些失落，那些伤痛，今天都已然过去。主啊，你带领我们，你坚立我们，如今我们仍然是，我们仍然有力量，我们的脚步仍然坚定，
是，
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
是的，
我们仍然有你的引领往前面行走，我们回家的路。
阿门。
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让我们从旧人成为新人，你赐给我们新天新地，你也将来必要来临，带领我们一起进入到你的永生，你的永恒之中。主，我们感谢你，不仅赐给我们灵里的丰盛，你也赐给我们物质的丰盛，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从不是缺乏。我们谢谢你，今天所奉献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主啊，也求你来悦纳我们今天的奉献，也求你使用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非常谢谢。我们接下去报告，下礼拜侍奉主席是郑志杰弟执事，招待是严友明弟兄、张玉英姐妹。下礼拜应该是我们圣诞的赞美礼拜。我们当中好像应该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哈。好的，那我们就接下去报告，请参加主日一点钟的会前祷告会，我们有当天轮值的主席带领。也请继续为全球疫情祷告。目前这个 Omicron 变异株呢，在美国和全球各地引发了对疫情进程的一个担忧。那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也求主施恩保守属于他的教会。12月份主日的正道，12月19号圣诞赞美礼拜，由陈牧师来正道。12月26号是由陈正宏牧师正道，所以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教会在12月17号就是这个礼拜五晚上8点钟有圣诞晚会这是用 Zoom 的会议室来举行。同一天礼拜五晚上的查经就暂停一次，希望弟兄姐妹为晚会的事工迫切祷告特别在当中许多同工辛苦的付出求主亲自的纪念，请大家预留时间参加。另外教会每周三晚上八点钟有祷告会，那平常呢周五晚上八点也有家庭聚会以及主日下午五点半的团契交通都在网上的 Zoom 的会议室举行，希望弟兄姐妹能代祷参加。教会圣诞节及明年初的事工12月19号主日下午一点半是圣诞赞美礼拜，这就是下个礼拜主日然后1月2号呢也是主日下午一点半是元旦感恩礼拜请为教会年底和明年初的事工来代祷。 也请继续为教会当中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啊，那希望保守他们心灵的健康。上周主日出席我们一共有30位啊，奉献含各项总计呢是1476元啊。好的，所以特别提醒一下，接下来的礼拜五晚上是圣诞的圣诞的晚会啊，然后接下来的下一个主日是圣诞赞美礼拜啊，都是教会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好的，那我们报告就到这里，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唱诗歌第492首《时光倒影》。恳求赐我们仍然站立，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后散会。